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自己作为崇拜学的博士，很多时候发现呢，弟兄姊妹参与崇拜的时候是一知半解的。其实他们个礼拜都做那些行为，但是你仔细问他们，其实那些的行为是为什么啊？为什么要唱那些歌啊？那些礼文究竟是什么内容啊？他们答不到你的，但是他们照跟着去做啊。咁所以呢，我发现呢，在阿摩斯书里头去描述点解啲人系做嘅拜神仪式越做越错呢，系好正常嘅，因为大家都系一知半解，同埋以前啊都冇依家啲人读咁多书啦，所以你嘅期望可以有几高呢？亦都系教会要做好佢嘅教育工作，我都几肯定系当时嘅祭司喺嗰个教育体制里头未必系做得好好啊，所以求主帮助我哋。在教会里头，特别对于崇拜的教育很重要，话俾佢听点解要翻崇拜，同埋崇拜系做紧乜。如果唔系，啲人就话：，我做乜要翻嚟啫？成堆人坐喺度，唔知做乜唱下歌咁。求主赐下智慧，帮助我哋教育佢哋。请嚟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开始今日嘅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阿摩斯书》三章五至十二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即使是在列怒当中，神依然是满有怜悯的。在惩罚降临之前，神往往藉着先知告诫他的子民。昔日对以色列是这样，今日对于属神的人亦都是这样。神既然警告了我们，那当刑罚真正来临的时候，我们亦都无可推诿了。所以神既已经藉先知警告过百姓，不过他们仍然并没有悔改，当神降罚的时候，他们就不可以再向神发出埋怨，或者找任何理由来卸责。我们千祈不要轻看神的警戒，其实神的警戒就是神对我们的怜悯。神的大能和审判外邦人都要看到，那我们还有理由去质疑吗？阿实特是非利士的城市，亦是外邦神明大滚神庙的所在之地。阿摩斯形容非利士和埃及都被传召去见证以色列的大罪恶，即使是最奸恶并且敬拜偶像的那些邻邦，他们都要去目睹神怎样审判以色列。阿摩斯书三章十节说，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再不知道何谓正直啊！他们犯罪越多，越是忘记神对他们的要求了。同样，我们越比罪恶留有余地，罪就会捉得我们更紧。 以致到最后，我们甚至忘记何为正直。你是不是正是处于忘记正直的边缘呢？阿摩斯书三章十一至十二节记载，所以主耶稣如此说，敌人必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微，抢掠你的家宅。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角上或铺绣花毯的塔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这里的敌人所指的是亚述，他攻陷以色列之后，他的所作所为呢，就正如阿摩斯的预言了，令百姓散居外邦，以色列地被外邦人所占据。昔日以色列的贵胄抢掠那些手无寸铁的百姓，现在他们亦都要手无寸铁地被亚述所抢掠。阿摩斯更加指出，即使以色列人是肯悔改，亦都为时已晚，破坏将会彻底令到一切荡然无存。亚实特和埃及获得邀请去见证在撒玛利亚所发生的各种欺压、不公、强暴、抢夺财物的事情，这些罪行导致亚述人去攻击以色列地，只有一小撮渔民能够生存到下来。这里就生动地去形容他们呢，就好像被狮子吞噬的羊所剩余的部分。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分享阿摩斯书三章十三节到四章五节的内容。阿摩斯书三章十三至十四节记载，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角必被砍下，坠落于地。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伯特利的祭坛，祭子敬拜金牛犊。神话坛角必被砍下，意思就是神要在他的地上除去拜偶像的罪。结合三章九节的内容来看，这一道的你们是理解成生活在亚实特和埃及的外邦人，这样是比较合适的。即是说以色列的罪行已经去到了由外邦人来证明 的地步。这件是极其沉重，亦都是极为耻辱的事情。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这一句强调了神是历史的主宰，是和以色列立约并且击退仇敌的那位全能真神。但是呢，神不得不审判以色列了，因为以色列的罪恶已经达到极点。当神审判以色列的那一天，神将会连根拔起由耶罗波安在伯特利所开始的偶像宗教。这里的坛角就代表祭坛，是象征赎罪的能力、权威和荣耀。撒母耳记上二章一节记载，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角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撒母耳记上二章十节就说，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角。诗篇八十九篇十七节说，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因为你喜悦我们，我们的角必被高举。诗篇八十九篇二十四节，只是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因我的名，他的国必被高举。在这里阿摩斯宣告他们所信赖和依靠的偶像将被破坏，而属神的人呢，早就已经被预先提示过这种破坏的情况，而且还宣告出将要破坏君王和贵族腐败的巢穴，即是宫殿，藉此去惩罚 痴迷于偶像崇拜的宗教堕落，以及浸淫在奢侈享乐的这些政治罪恶。百姓曾经在伯特利的祭坛上面献上金牛犊，这个坛将要被彻底毁灭，而牛犊就被带到亚述。何西亚书十章五至六节记载，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白亚文的牛犊惊恐，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为他悲哀。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作礼物献给耶律布王，以法莲必蒙羞，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神话将亚的房屋必被毁灭。亚哈和耶洗别他们就在撒玛利亚的山丘上建造宫殿，那些辉煌华丽的宫殿真是建造了在最好的位置之上，那里建造了一个象牙宫殿。后来他们的敌人就将很多很漂亮很贵重的象牙抢了，用车来搬走。以色列的考古学家在那里挖掘到很多很精致的象牙古物，有些是用来装香水，有些是用来装酒，整个宫殿的装饰品都是象牙所制作。显然亚哈和耶洗别当时就请了最好的室内装饰师傅为他们来设计宫殿，实在是一座豪华奢侈的宫殿，而神话他要毁灭这个地方。今日呢，我们都找不到有什么地方比撒玛利亚废墟更加荒凉的了。神已经应验了他的预言。至于有关那个土地的另外一些预言呢，还未曾应验的。那我要重申，现在整个舞台已经是搭建好的了。和巴勒斯坦这块土地有关的预言呢，将来亦都会一一应验。从亚摩斯书第四章开始，连续三章是会特别提到北国以色列的十个支派。第四章要提醒我们，神以前曾经惩罚过以色列的罪。而第五章就讲述以色列将要因他们犯罪就被神所惩罚。去到第六章，亚摩斯劝告他那个时代的人要立即远离罪恶。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段是可以同样很实际的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好像应用在亚摩斯时代的以色列人身上一样。当亚摩斯在这里呼吁百姓回转归向神的时候，我们见到他是用了很有杀伤力而且有极其讽刺的说话。在第四章，亚摩斯宣告出以下几点的信息。第一，神对奢侈的以色列富有阶层发出的审判。第二，以色列越陷越深的偶像崇拜的罪行。第三，以色列民在叹息当中听到神的警告却依然没有回头。第四，有关神更加严厉的审判将要降临的警告。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亚摩斯书四章一节经文记载，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啊，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巴山位于约旦河东，介于南方的基列山和北方的黑门山之间。约旦河的东岸是有三个支派在那里定居，这里是属于北国以色列的土地，亦是非常之肥沃的地区，最有名的就是品种良好的母牛。巴山的母牛相当强壮，外面的毛呢是色泽光亮，是因为当地的牧草相当茂盛。亚摩斯这里的说话是讲哪些人呢？哪些人是巴山的母牛呢？ 因为母牛这个词语是阴性，所以有些解经家认为这里呢是针对生活奢侈的妇人，说他们吃得好穿得好，将自己呢打扮得光鲜亮丽，为了让自己享受高尚的生活，他们就欺压穷人。阿摩斯说他们欺压穷人，压榨贫困的人。一般来讲，我们可以由妇女的穿着看出一个国家的道德和经济水准。当妇女穿得很好，身上戴上珠宝，就表示这个国家相当富裕。所以阿摩斯可能在这里制止巴山的妇女。但是我就相信阿摩斯是对着当时领袖阶层来说话。他为什么要用了阴性的字眼呢？因为那班人是同性恋。如果你读罗马书第一章，你就会看到神要惩罚同性恋。在历史上面，我们知道当一个国家开始走下坡的时候，同性恋的问题就会浮上台面。罗马帝国就是这样开始堕落。大家都知道尼禄是同性恋者，他是一个疯狂的君王，他真是一个疯子，相当之变态。在庞大的宫殿里面，他保留了一个房间，用来从事最下流的变态行为，满足同性恋的欲求。今日我将这些事再提出来，是要作为警惕，免得我们走向灭亡。我们很需要好像阿摩斯这样的人，敢于大声抗议越来越多的同性恋，勇于站出来去提出反对。阿摩斯在这里预告了审判是会针对巴山的母牛，他们在肥沃的土地吃丰富的草而长大，并且是靠剥削穷人而变得更加富有的人。他们为了享乐会制造诸多经济上政治上的不平等，但是一旦到了审判的日子，他们曾经歌颂的享乐就会结束的了。他们会失去自由，会饱尝到好像被鱼钩勾住的鱼一样的任人摆布，这个是他们的悲惨命运。而这种审判是神以他永恒不变的圣洁品格作出保证的。这一章呢是先知向以色列国所发出的第二篇信息了。巴山是以色列国在约旦河东用来牧羊的富庶的土地，盛产牛羊。巴山的母牛奉与以色列人当中欺压贫民的那些中年富婆，他们肥胖得有如母牛。阿摩斯书四章二节经文记载，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余剩的钩去。神在这里用比喻来说话，人要用钩去钩住北国的下巴，让他们被掳。有时候呢我们都会说有些人呢是被毒品钩住，被上瘾的罪恶所勾住。这里呢神说他们被审判所勾住，他们要被拖走离开这个地方。我们直历史就知道，征服以色列的敌人呢的确是用了勾去勾住以色列人的鼻，拖他们去成为俘虏。神说人必用勾子将你们勾去，用鱼勾将你们余剩的勾去。当时亚述国正是用这种残酷的刑罚去对待战败国的俘虏，用勾勾住他们拖回去本国。根据列王纪下十七章一至六节记载，以色列国在主前722年亡于亚述。阿摩斯书四章三节说，你们各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破口就是指到攻城的时候在城墙上面被突破的缺口。被俘虏的人他们不是经由城门， 而是由破口这里被人抛出去。哈门是一个地方名来的，而具体位置呢，我们已经不清楚了。在这段经文之中，神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们自以为好富有，或者以为你们就是统治者，并且居住在皇宫，因此就免去神的审判呢，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从历史记载之中，我们知道，当亚述人最后将以色列人捉走做俘虏的时候，连以色列王都被带走。当南国沦落成为巴比伦的俘虏的时候，情况亦都是这样。跟着我们要来看一段有趣的描述。阿摩斯书四章四至五节说，以色列人啊，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增罪过，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任你们献有教的感谢祭，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阿摩斯呢，是用了拨论的方式来到嘲笑以色列日益严重的偶像崇拜和错误的宗教仪式。伯特利就是雅各立起石柱的地方，是离开事件之后立坛来到表示忏悔的地方。后来伯特利这个地方呢，又被指定为神圣的敬拜场所。根据约书亚记四章十九至二十节、五章二至十二节的记载，吉甲就是以色列民得到了约书亚的指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所到达的第一个地方，是全体百姓行国礼守逾越节的那个地方。但是到了阿摩斯的时候呢，伯特利和吉甲两个地方都成为了偶像崇拜的中心，是你们所喜爱的。这里是指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呢，只是重复着形式上的祭祀，而他们的心灵呢，并没有真正靠近过神，而神只是喜悦心灵痛悔谦卑顺从的人，而且神所看重的是人的内心，因此神就憎恨那些伪善的行为，这些虚假的行为必定要受到责备。相信你亦都可以提出，当阿摩斯邀请以色列百姓去到伯特利的时候，他是用紧讽刺的语气来到讲说话的。伯特利就是拜金牛犊的地方，阿摩斯说，以色列人啊，任你们去伯特利犯罪，去吉甲加增罪过。吉甲这个名字的希伯来原文就是兜圈或者是滚动的意思。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带领之下过了约旦河之后，他们到达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吉甲，并且将这个地方视为相当神圣。后来这个地方变成拜偶像的中心，这里再提到和拜偶像的关系。所以阿摩斯请他们去吉甲是加增罪过，用今日的说话就说，哎，我们去教会那里犯罪咯。显然有些人去到教会呢，真是有相反的目的的。阿摩斯用讽刺、用嘲笑的语气去责备他们，警告百姓要知道自己到底做着什么。听众朋友，你又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去教会其实是相当危险的。你知道魔鬼都会去教会吗？我在想，主日的早上魔鬼应该一大早就出来，专门去到全港圣经、教导圣经的那些教会，他要尽可能破坏他们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就要迫切为到全港圣经、教导圣经的牧者来祷告。魔鬼不会去异教，不会去否定圣经的教会的，因为那里已经在他管辖之下了，所以他就集中火力攻击那些有属灵生命并且全港圣经的地方。主耶稣基督离开世界之前，他和十二个门徒相聚在马可楼上，他的敌人正在计划怎样将耶稣杀死。你可能以为这个时候的马可楼是最神圣的，你以为魔鬼是忙于和那些图谋杀害主耶稣的人在一起，不过 你知道当晚魔鬼其实在边度吗？佢就喺马可楼上面啦。佢冇被邀请，不过佢去咗嗰度。撒旦进入加略人犹大嘅心中，有使犹大背叛主耶稣。撒旦透过犹大嘅双脚进入马可楼，这个系佢嘅做法。有时候撒旦系会藉住教会执事嘅脚、主日学老师嘅脚，或者另一个教会会友嘅脚入到我哋教会。如果我哋冇认出我哋嘅敌人，又唔知道佢嘅诡计，咁我哋就好惨噶啦。阿摩斯嘅时代，以色列百姓会带住敬虔嘅心嚟到敬拜神嘅地方。阿摩斯指出，佢哋会献上有教嘅感谢祭。嗱，你熟悉利未记嘅话，你系会觉得奇怪，点解佢哋会用有教嘅祭物啊？因为圣经当中呢，教是讲紧邪恶的，代表着邪恶、错谬的教训、邪恶的生活等等。利未记的条例当中呢，逾越节、无教节、住棚节都不可以用教。但是根据利未记第23章的记载，五旬节有一餐是献给神的，就要用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上教来到烤成的饼。五旬节是教会的开始和起源，而从来没有一个教会是没有教，换句话说，从来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是没有罪的。因此教才会被包含在五旬节的祭物当中。之后教亦都会用在感谢祭，利未记七章十二节就提到有关于平安祭的祭物。经文记载，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嗱，呢度呢系由神嘅角度嚟到睇献祭。主耶稣基督使到我哋与神和好，呢啲祭所代表系基督，所以喺初次献祭嘅时候呢，就唔可以用酵。罗马书五章一节讲得很清楚，我们的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除了凭信心之外，我们永远不可以靠其他方式而称义，亦绝对不能够靠行为而称义。因此呢，虽然初次献祭所象征的是基督，所以不用教，不过第二次献祭呢，就是代表了人的角度，是人带着感谢的祭物将自己奉献给神的。利未记七章十三节那里记载，要用有酵的饼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我们可以将这些教导应用到生活之上，我们可以将自己的生命献给神的。有时候我们在仪式里面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称为成圣的奉献。成圣字面上的意思是分别为圣献给神，其实呢，这种仪式可能会误导人的，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在神的面前成圣，我们也都不可能成为完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次穿越圣经的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穿越圣经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我是万峰，下次节目再见。